分享一个话题，叫做“不一样才能一起飞”。这个话题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：“哎，这个题目定得有点奇怪，不是一样才能一起飞吗？怎么会不一样才能一起飞？”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或概念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可以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哈。今天我们要看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到十一节。首先呢，我想说，跟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什么。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教会是神手中的器皿。OK，那器皿的话就要被神所使用。当神使用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把一个器皿稍微做调整，这边要弯过来，那边要稍微夹住，那边要去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比喻，知道神要来磨练我们，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被磨练到脱去旧人，我们会很痛苦，但是我们最后要穿上新人，而且我用毛毛虫的比喻，我们有一天一定要破茧而出，我们不能一辈子当一辈子的基督徒被绑在这个茧里面。上一次我们更进一步谈到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碰到很多的所谓的边界的标志啊，叫做 boundary markers。那这个 boundary markers 是一些东西呢，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这个脑筋里面，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比方说，我们的文化背景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价值观、过去的习惯，这些东西会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一下。我们知道了，脑筋知道我们要打破这个 boundary markers，但是我们怎么做？好，今天就是来谈一下。保罗继续在以弗所书的教导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去做，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整个教会才能够合一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合一。我先讲一个故事，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在野外所谓的大雁啊？这个中文翻译有很多哈，野雁、大雁。不过你如果去看，它们不是鸭子哦，它们也不是一般的小鸟，它们是一群 geese，它们是鹅，但是我们也不把它翻成鹅啊，因为它是野生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大雁，好不好？各位有看过吧？看过举手啊，应该都有吧？哈，这个大雁它在飞的时候是飞成 V 字形，或你讲倒 V 也可以，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。很有意思的是这样子，它们每一只虽然都是同类，但是每一只都不一样啊。我讲的不是说长得不一样啊，我是说它们的体型不一样，它们的体力不一样。他们的位置不一样，他们的速度有差别，然后呢，但是他们一起飞，而且他们一次飞可以飞很远。各位，这种 migrating 的这个 traveling geese，他们可以从北美到南美，几万英里这样子飞，他们怎么办到的？我曾经看过一部这个 Discovery 的这个他们叫什么纪录片？然后这个纪录片呢，它描述得非常好。它是这样子，他说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V 字形的最尖端有一只雁，就一只哦，它负责所谓的破风，OK，breaking the wind。然后呢，后面的雁呢？它会随着气流跟着飞，它是怎么 work 的？科学家去研究了，他说领头的雁呢，它是这样子，它如果累了，它就会让另一只来接替它的位置，这种合作非常有效。怎么说呢？他说这种合作可以让整个鸟群的能量消耗会减少20%，而且整个的飞行距离会增加70%。我不晓得他怎么算的哈，不过是这是。你们都是科学家，一定有办法算。然后呢，它是科学原理是什么？它有个名词叫做"跟飞效应"，叫 drifting effect。那这个 drafting effect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鸟的这个鸟翼的尖端呢，它一摆动的时候，它摆的时候会有上升的气流。那个上升的气流呢，后面的鸟跟在它后面的会被浮起来，所以它就比较不用花力气在打这个翅膀。所以，而且它在它的后面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阻力已经被前面那只给挡掉了，所以它的阻力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它可以比较省力。这好像在自行车比赛，各位如果注意到的话，自行车比赛为什么没有人要跑第一？因为跑第一个人，你的风阻最大，你要花更多的力气去踩那个脚踏车。你比较有训练的，他们会躲在那个第一的后面，我宁愿坐第二，然后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再来冲刺。为什么？那个就是所谓的跟飞效应啊，跟飞效应。所以领头的雁，它一定会累，因为它没有人帮它挡风。领头的雁，它不可能一直领着。你可以注意到，在那个 Discovery Channel， 它描写，因为它有一架小飞机，它就跟着在后面，然后用远镜头去照。你可以看到那个领头的雁，它累的时候，它就退到后面去，不是在下一个哦，退到最后去，呀，它要休息。然后呢，另外一只雁就是下一只雁会接力它的位置，所以每一只雁都不会飞太久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它们这样子的合作可以让它们很长途的飞行。所以它们不是每一只都做同样的事，不是每一只都是同样的有这个力气，或者是有同样的这个方法，但是它们一起去完成了一样的事情。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说，我们教会的合一其实也是一样。所以有两个名词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所谓的合一，英文叫 unity， 我们很难去理解 unity 是什么。但是有另外一个名词叫 uniformity， 这 uniformity 就是说，好像穿制服一样，哈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这个叫做整齐划一。这两个名词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当圣经讲合一的时候，它不是在讲Uniformity， 它不是讲整齐划一 ，OK， 所以把这两个字记着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分析他们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合一，是让不同的人、不一样的大雁鸟同心同行，最主要目的是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。OK。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不一样，但是不一样，我们才可以一起飞。那怎么样才能真正一起飞？那你会说，牧师啊，那我们是不是都一样，我们就不能飞了？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如果想想看，那个大雁在飞行的时候，如果每一只都是在最前面，那等于是你每一只都在单飞。你每一只在单飞，你所耗的能量，你所碰到的阻力都是一样。那整体来讲，你每一只都累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，以弗所书4:1-11，保罗到底跟我们讲什么概念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教会的运作也跟这一只大雁、这一群大雁很类似，很类似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，12的经文里面，要从三个角度、三个方向去看保罗跟我们教导了什么。第一个角度就是说，他要我们活出所谓的合一的呼召。所以我们还是在讲合一，但是我们要讲那个呼召。所以到底合一跟呼召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看。第二个就是保罗要鼓励我们要建立合一的根基。他解释了合一有他的理论道理的啊，圣经有讲道理的啊，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后面，所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，到底为什么我们可以合一。第三个，保罗激励我们，不只是知道要合一，而且我们要开始建造合一。然后建造的目的是要有一个合一的身体，不要忘记，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去研究我们怎么坐在一起不吵架，而是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服事。在谈合一之前，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不合一，好不好？呀、yeah.，什么叫做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哈、哦，按错了那个字，他就开始读哈、哦，所以我不怪你，我常常干这种事。什么叫做不合一？古代版在圣经写的那时候，保罗他写给谁？写给以弗所书教会的人。古代版的合一啊、他是这样子。如果可以的话把它关掉好不好？古代版的不合一是这样子，犹太信徒坐一边，然后外邦信徒坐一边。我们隔壁的帮助他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同一个教会，以弗所教会，他呢一起敬拜，一起崇拜，一起聚会，一起祷告，但是到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哎，犹太信徒坐一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啊，这个叫做古代版的不合一。那现代版的不合一是什么？现代版的不合一可能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个场景。其实我去过一个啊，吹博的时候去过一个教会，他们的查经班是这样子。哦，你去的话，看到这些老朋友非常的热络，他们彼此之间很熟嘛，可能是十几年的老朋友。这些老朋友一起聊天，一起分享啊，默契很好。来了一位新朋友，啊，那个新朋友就是我嘛。然后他们就很有爱心让我分享啊，可是我发现我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就低头滑手机。Okay. 然后讲完之后啊，他们就抬头说：“哦。”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啊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然后三秒钟之后，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去了。他们在讨论下个礼拜要去哪里吃火锅。这个不叫合一 ，OK， 这个不叫合一。所以保罗跟我们讲，合一要跟我们的呼召相称。OK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先来念这一节，这两三节的圣经，好不好？一起来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最后一句话，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合一。 OK， 保罗在讲合一，前面我为主被囚的是他自己。OK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经节。一开始看到这三个三节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首先呢，保罗说合一不是勉强的，我们不是勉强自己去合一，而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的，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的需要合一。 OK， 所以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啊，真的不是你去 study 什么什么 how to become unity， 不是，是我们已经有不同的身份，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活出这个身份。那这里用到一个字很重要，叫相称。 OK， 意思就是说，用白话文来讲，就是你的生活要对得起你的身份，你的生活跟你的身份要相称。这里的呼召这个字啊，如果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到这个 keyword， 呼召不是指哦对牧师宣教士的那种全时间服事的呼召，不是，他在指所有的信徒。 OK，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相称这个字 axios， 它是有相同重量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的身份放在这边，这个天秤的这边，然后我们的身份在这边，然后我们信主之后的行为也放在这边，然后看看这个天秤会不会相平。这个就是保罗用这个字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把你信主之后的身份和你基督徒的生活放在天秤的两边，你去衡量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了偏差。如果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话，那你的生活，你的行为是不是也应该要反映出 做神儿女的那个样子。各位结婚的人举手，养过小孩的手不要放下来，都养过小孩。各位，请问你是先变得很有做父母的样子才生小孩，还是你生完小孩才是学习的做父母的样子？有谁说我现在18岁，我立志要做父母，所以我开始学习做父母，我要去学包尿布，我要去学喂牛奶，我要去学习半夜起来。有哪一个人是这样的？举手。我们还没有小孩之前，第一个小孩之前，我们可以睡到中午，我们可以半夜打电动，可以临时说啊，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啊，明天就一大早就出门，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孩子出生之后呢，你半夜要起来喂奶，你要换尿布啊，出门像搬家一样。我还记得我们第一个小孩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学生，然后呢，我们半夜小孩子在哭了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互相踢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你说可以 training， 我18岁就开始 training， 你可以18岁之后每一天都这样子过吗？你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不是因为他们先变得很有责任才成为父母，而是你成为父母之后，你的生活、你的行为就要开始学着活出那个样子，父母的样子。保罗也说，合一不是去表演，我们不是要去表演，不是去勉强自己，而是我们要活出合一的品格。OK， 那保罗就列出三个品格喽。那三个品格，猜猜看，刚才念了：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。先把它抄起来。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在圣经里面 ，OK， 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圣经讲的 ：humility、gentleness and patience。我们来看看它个别代表什么意思。谦卑，谦卑不是把自己踩得好低，好像我什么都不是。No no no， 这不是叫谦卑，这叫自卑。所以谦卑不是自卑，也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不会，你不要来找我，我什么都不行。谦卑是你正确的认识你自己，然后呢，你也不需要一直的去证明你自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谦卑的相反是什么。骄傲，骄傲的人会问这一句问题：哎，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你找他不找我？谦卑的人会说：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？我怎样成全你？所以保罗为什么把这三个品格的第一个放成是谦卑？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一个人骄傲，他会制造分裂，只有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才可以带来合一。所以真正的谦卑就像这样子。我以前的那个在弗吉尼亚的教会有一个很资深的同工，他在教会服侍20-30年了，整个 worship team 都是他带起来的。他慢慢看到年轻人开始交棒，开始接棒，讲错了。他不是说哦，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做的啊，你要这样做这样做啊。他不是，他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"What can I do for you？" 各位，这是谦卑。谦卑不是看自己没有价值，而是知道我不需要当那个主角，我不需要当那个主角，我只需要忠心的服侍基督。这就是谦卑。第二个品格是温柔 ，gentleness 啊 ，gentleness 不是说我讲话轻声细语，这个叫 gentle，not necessarily，OK、okay。温柔不是怕事，也不是什么都不管，而是一种我们情绪受圣灵掌管的那个样子。我们可以有情绪，但是我们不能让情绪来掌管我们自己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可以生气， 可是我们要有节度，我们要在适当的场合，用适当的方法，对着适当的人来生气。我们也可以大笑，可是你不能像疯子一样在任何场合大笑。所以情绪在受管制的时候，那是一种温柔。所以它是介在凡事都生气跟凡事都不管的中间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时候该坚定，什么时候该退让，这个叫 gentleness。 我们举几个例子。摩西，圣经里面称他地上最谦和的人，但是他看到金牛犊，他毫不退让。耶稣，圣经称他心里柔和谦卑，但是当圣殿被玷污的时候，他非常生气，他翻桌子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温柔代表什么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在教会里面，可能有一些人对一些立场或是意见有不同的看法，在没有温柔的状态之下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讲或会怎么想？这样做明明是比较好，为什么你就是不懂？但是温柔的人会怎么讲？很抱歉，我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，不过我也知道你也是为教会好，要不然我们坐下来，我们一起看看哪个方式比较好，对教会整体上来讲。如果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说服对方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不需要把不同的意见变成彼此的问题。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就是温柔。有温柔就是我有立场，但是我不需要压过你，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我仍然可以尊重和爱你。所以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不要碰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把对方当成敌人，不要这样做。我们也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提升到说，哦，我们要捍卫纪要真理。Not necessarily。真正你要捍卫的其实只有几个东西。所以很多东西只是我们不同的意见，我们就不需要把它提高到捍卫纪要真理的高度。所以温柔就是，你不同意我，没关系，我仍然可以爱你。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一生的功课来学习这个。耶稣没有要求我们明天就做到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明天比今天好一点点？各位做得到？温柔就是即使你不同意我，我还是可以爱你。第三个品格就叫忍耐 ，patience。patience 不是咬牙撑住。我好痛苦，我就忍着，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多苦毒。不是这样子，是在困难和受这个苦当中选择你不放弃。我们考试的时候，考试只是一刹那，应该是在写 paper 的时候，你绞尽脑汁，你明天就丢了，可是我的 paper 可能写不到一半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很折磨。很多同学就说，算了，我就草草把它写了，然后就交出去，这个叫放弃。可是忍耐不是这样子，忍耐是说，好，我现在很痛苦，但是我知道神跟我同在，我选择依靠神，我知道神不一定马上改变这个环境，他不一定马上就让我拿到学位，我可能还有好几年。神没有改变环境的情况之下，我仍然选择相信他，等候他，这个叫 patience。同时呢，忍耐不只是环境的问题，可能是人的问题。OK， 什么叫做人的问题？就是当我们去面对一些所谓的 difficult people 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面对他？我们不轻易发怒，我们不要急着报复，我们要克制自己。因为神工作需要时间，我们人不要急着看到结果。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不是吗？他被哥哥出卖到埃及，他被诬陷下了监狱，多少年啊？大家有没有去算算看他在监狱里面多少年？ 他没有因此怨天尤人，也没有急着为自己伸冤。最后，神不但借着他改变了他自己，也改变了他的处境。最后，他成为解救以色列全家族的器皿。所以，忍耐是什么？就是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，我选择信靠神；别人还没有改变的时候，我选择继续爱他。很难哈、哦，就是因为很难，他写在圣经里。保罗的第三个观念：合一不是去改造别人，而是用爱跟和平彼此联络。所以讲了一大堆，请问我们怎么去活出谦卑、温柔、忍耐呢？圣经讲的，我们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。保罗好像知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，所以马上在四章二到三节给了我们两个答案，也是两个行动 （action items）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叫做用爱心互相宽容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个看起来好像我们听了几百遍了，甚至上千遍了。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宽容。Forgive 不是说、啊、算了，我懒得管你，我就让你去了，也不是纵容他的错误，不是的，而是要用爱去看见对方的立场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？你有没有用心的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有没有去看到他的软弱？有没有给他成长和改变的空间和时间？所以教会里面一定有跟你做事不一样的，跟你想法不一样的，甚至让你不舒服的。这个时候，各位，我的鼓励是不要在第一时间就给他贴标签、下结论，然后就我从此不跟你来往。记得，神对我们也有恩慈，有忍耐。耶稣面对三次不认他的彼得，他三次问，他给他三次机会，虽然他都是 failed， 但是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也给他三次机会。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，你爱我吗？第三次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慌了，他真的慌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要喂养我的羊。”第二个行动方案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。什么叫做和平？什么叫做联络？联络的原文就是绑在一起的意思。想象一下，一条绳子被剪断，变成两段绳子，你怎么把它重新合在一起？你需要另外一个绳子把它绑在一起。哦，当然你也可以绑结啦，但是结的话就不好看。不过你就可以想象这两个字啊，它的意思，联络是绑在一起的意思，和平就是那绑两根绳子的那一个绳子叫做和平。所以合一就好像啊，我们要用这个和平的绳子去把这两个断的绳子绑在一起一样，合一它不会自动发生，两个断的绳子它不会自动合起来，不会自动合起来。我再讲第三次，它不会自动合起来，必须有人先说对不起，要有人愿意说我原谅你，也要有人愿意说我不要，我们不要去争谁对谁错，我们可不可以先把关系修好？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，夫妻吵架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去辩到说我讲的东西是真理，我一定要辩到我赢你输？可以，你可以这样做。万一你赢了，这可能是你不好下场的开始。听得懂吗？英文有一句话叫 "Win the battle and lose the war"。你要去吵，你去吵，你吵赢了又怎么样？老婆隔天就不给你煮饭了。各位， 为了一个草蝇，你把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给毁了，这很不值得，很不划算，对不对？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朋友，应用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都一样，好不好？合一不是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，而是因为大家都愿意用爱、用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用和平来彼此连接。那这里我们可能问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大家都不一样，这一群不一样的人真的可以合一吗？前面讲到我们如何合一，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。接下来保罗说，那好，我给你一个理论的基础，为什么我们可以？为什么我们可以？刚才很多人摇头，说这怎么可能办得到？保罗说可以的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叫做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建立合一的根基，这是保罗接下来要跟我们讲的。如果手头上还有圣经的话，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，4到6节，好不好？一起来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通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在众人之内。很美很美的三节圣经，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有多少个一？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，一共有7个一：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，最后一神。这指向三位一体的神。你有看到圣灵，你有看到圣子，你有看到圣父。换句话说，教会的合一的理论基础，不是在我们多努力，也不是在我们是不是大家谈得来，而是建立在这一位三一真神的我们的主上面。所以圣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圣灵让我们成为一体。保罗先讲圣灵，他不是先讲圣父。他说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。还记不记得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吗？ OK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，是因为有圣灵，有圣灵帮我们绑在一起。一个身体指的是所有基督 的信徒，或者是在地上的教会。一个圣灵是指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圣灵。然后一个指望是指我们有共同的盼望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有时候你真的会想，各位看看旁边的人，这个人他读的科系跟我不一样，背景不一样，他讲话的口音跟我不一样，个性更完全不一样。有时候你会想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会把这个人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？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你不敢想，对不对？答案是因为圣灵把我们放在这里，不是我们选择的。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莫名其妙就坐在一起的。当然我讲莫名其妙，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决定。各位，我们很多的决定其实是受圣灵的影响，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一主、一信、一喜，这是第二组的三个一。一主代表说我们有共同的主耶稣基督，一信代表我们信靠耶稣得救，一喜代表我们接受洗礼，宣告自己是属于基督，与他联合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们可以称作兄弟姐妹。我讲到洗礼，有人就说：“嘿，哇，我可不可以信主不洗礼啊？各位可不可以？”从救恩来讲，受洗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，但是受洗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。我们公开宣告，我现在是属于基督了，我不只是信他而已哦，我是属于他的，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，我相信耶稣，但是我就是不想受洗，你怎么样？你拿他没办法，你只能温柔的跟他说，为什么呢？你有理由吗？这是主耶稣说的呢。 因为信主不只是头脑和心理的相信，我研究一辈子，我也不可能把圣经搞懂才要受洗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受洗只是说我在行动上愿意配合我心里跟头脑的相信。所以你的头脑、你的心跟你的行动，也就是受洗，是一致的，这样子才叫做顺服主。好像一对情侣啊，我曾经看过，以前在大学，在甚至大学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很多朋友他们是一对情侣，他们就选择住在一起，但是他们不结婚。各位，住在一起又不结婚可以吗？法律上没有说不可以，圣经讲不可以，但是这少了什么东西？这少了对婚姻的尾声，好像我随时准备要落跑。什么叫落跑你知道吗？就跑掉。这个不是对一段婚姻的尾声，同时我们接受洗礼，这也是一段对主耶稣基督的尾声。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背景、什么文化、什么年龄，我们都在同一个主里面，靠着同一个信心归入同一个基督，这就是合一的根基。第三个，保罗说这一位一神，我们有同样一位天父，他是众人之父，他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在众人之内。我真的有时候很怀疑保罗，你写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打草稿？你怎么可能这么 complete？ 就他没有漏掉任何的东西，在众人之上，然后呢，在众人之中，然后呢，在众人之内，哇，你逃不掉的。所以一神也就是我们的天父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没错吧？ OK， 各位，以下的东西你一定要记住，上面的东西你都忘记没关系，以下的东西你一定要记住。教会不是一群刚好坐在这边的人，我们是家人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家人，大家一起念，我们是家人。各位，一家人是什么概念？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，你可不可以跟你爸爸说，妈妈，我不喜欢我那个妹妹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另外一个？可不可以？懂我一次吧？什么叫家人？所以各位，你来教会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你来交朋友的。我们来这个神的家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是我们，这个家是我们组成的吗？不是。不要以为这个家是我们组成的，这是天父的家，是天父把我们放进来的。所以就好像我们是生在父母的家里面一样，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些人都是你的弟兄姐妹，理解吗？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合一，不是因为我们背景相同，想同样的事情，做同样的事，不是的，而是有圣灵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有圣子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共同的主啊！我就想起这个清宫剧啊，清朝的宫廷剧，每次都说你是咱们的主子，这个就是主。OK， 耶稣是我们咱们的主子啊，所以天父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啊。所以合一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身份，我们没有选择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坐在旁边的人都是你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保罗已经跟我们讲了，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要用爱心、和平来保守这个合一。接下来最重要的是，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去建造这个合一？哇，牧师，你今天讲得好长哦，我也站在这边很累了，再忍耐5分钟。什么叫做建造合一？就是保罗说， 我们要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来建造这个合一啊。所以合一 again 不是大家都一样，而是你有你的恩赐，我有我的恩赐，但是我们彼此配搭，就像交响乐团一样，有人很会弹钢琴，也有人很会弹小提琴，有人很会吹小喇叭，有人很会唱歌，合在一起，我们共谱一个这个神的曲乐，这非常的美哈。所以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合一，因为我们有恩赐。第七节讲的，他说你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，这是属灵恩赐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全部的恩赐，也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恩赐。这句话听得懂吗？ OK， 如果大家的恩赐都一模一样，那像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Robotic Army？就好像机器军团一样，每个人都整齐划一，这个叫 uniformity， 这不叫 unity。 第二个，基督得胜是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，诶，这个很有趣哦。第八节讲他升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诗篇68篇，他在描写一位打仗得胜的君王归来的时候，把战利品分给他的百姓。所以保罗把这个图像呢应用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他降世为人，受洗复活升天，他胜过死亡，他胜过罪，然后把礼物赐给他的教会，也就是我们，理解吧？这是理论基础。所以这个礼物本身，这个恩赐本身是一个礼物没错，但是这个经文它特别强调的是，这个恩赐不是说你会什么，而是会这个恩赐的那个人，神把人赐给我们，神把这个人当作恩赐赐给我们。所以第十一节他这样讲，他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，这些不同的职分都是基督赐给教会用来建造的礼物。使徒和先知可能在早期的这个教会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可能今天我们比较没有看到。传福音的把福音带给更多的地方，牧师和教师牧养和教导神的话。所以重点不是要去问说，哎，我有哪一个恩赐，而是说你这个恩赐有没有被神使用。就像刚刚开始那个大雁的例子一样，每一只，如果每一只都要飞最前面的那个人，你会累死。所以我们要学像大雁一样飞行，有人领航，有人跟随，有人退下来休息，有人补位，大家一起飞才能飞得更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真正的合一不是大家都一样，而是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。抱歉啊，忘了按了。真正的合一是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。我的恩赐成为你的祝福，你的恩赐变成我的祝福。这就是用恩赐来建造合一的身体。所以这里在结束之前，我想真的要感谢我们过去的长老。在这几年当中做我们的领头的那只雁，他们是最辛苦的，他们是面对这个风阻最大的，我们是跟随在他们后面享受他们努力的结果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去感谢他们今天等一下我们会有会员大会，虽然我们要选出三位新的长老，但是不要忘记你要去感谢过去的这三位长老在教会这几年的辛劳。今天就像那个大雁一样，他们也会累，我们也要轮替，你让他们回到我们中间做一个休息的位置，然后我们下面的长老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。这不是说新来的新的长老就比较厉害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我们 rotate， 我们就像那个大雁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飞。 而且飞得会更远。今天的结论就是，教会的合一真的不是我们制造来的，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要活出这个合一，要去保守这个合一，而且要去建造这个合一。用什么建造？恩赐，用我们的恩赐，彼此的恩赐。所以信主不是只是拿到一张去a ticket to heaven， 不是，它是让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让我们去享受团契的。所以各位不要说我什么都我没有什么可以做的，好像我什么都不会，不是的，你有你的礼物。我们一起做祷告好不好？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的圣灵真的在提醒我们，你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角色在哪里，我们合一的基础在哪里。主啊，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再一次，主，你让我们重新思考啊，我们当初怎么样信主。主啊，今天也是我们重新思考啊，怎么样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。主啊，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从罪的黑暗里面啊给救出来。但是主，你不是只是让我们上天堂，主，你是要把我们变成教会的器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再只是做一个观众，而是做教会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啊，去审视我的恩赐在哪里。主，你让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恩赐，我的时间，我的生命，主，你所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都愿意付出贡献给你。主，我们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恩赐，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起飞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，把这个燕子的 picture 放到我们的脑里面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个合一的基础上面啊，继续走神的道路。求主保守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不好？我们的 praise team 到上面来。